就它是一个不成立的事情啊，就是第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第三款根本就不适合川普。再一个的话，第十四修正案的第三条的话还规定，就是说如果某一个人被禁止去这个再担任政府公职的话，国会可以取消这个禁令，对他的禁令，但要求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啊。这个事儿咱们就不说了哈，因为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其实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条规定呢？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内战啊，就是在美国，大家知道1860年到1864年之间发生过美国的内战嘛。那这一场内战呢，其实就有很多南方叛乱州的官员们啊，他们这个后来在叛乱之后，在这个内战之后呢，要竞选公职。那这些人等于是以前曾经宣誓效忠过美国的宪法，后来又参与叛乱。这个宪法修正案是针对这批人啊，就是说你们不能够再选公职了啊，因为你们曾经背叛过美国，也背叛过自己的誓言。但这个事儿的话呢，虽然是针对这个内战哈、啊、制定的法律，因为它的这个写法比较模糊，所以说呢，就是说到现在呢，仍然被认为它是有效的。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就没有就用过啊，就没有用过。所以现在呢，这个科罗拉多州呢，最高法院援引科罗拉多州的最高法院哈、啊，援引了这么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把川普从选票上拿下去。这就引发了一个对宪法的解释是不是合适的问题。就像我刚才从我们刚才对这个文本的解释的话，大家知道这是不能够把这一条应用于川普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呢，就是说川普呢，这个因为这个事儿呢，他当然就要捍卫自己的权利嘛，就起诉了科罗拉多州。那么这个呢，就直接打到了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这里边其实包括很多的问题哈、啊，就是说这个科罗拉多州的这个决定哈、啊，包含着很多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一月六号那场这个骚动也好，或者是这个一月六号咱们说事件也好哈、啊，这个川普到底有没有责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哈、啊，就是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实际上针对一月六号这个事情，美国国会已经对川普进行了弹劾，这是川普这个被第二次弹劾了，然后呢到参议院去这个表决。那我以前多次讲过哈，对于在任总统的弹劾就相当于对在任总统的起诉啊，就相当于 prosecution。参议院的这个表决的话呢，就相当于陪审团的表决，就相当于这个jury 啊，就参议院一百个参议员的话相当于 jury。那在对总统弹劾的时候，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话，他要是听这个，他要站坐在那听控辩双方的这个辩论的。所以实际上关于这六的这个问题哈、啊，就是关于这个一月六号那个事件的问题，川普已经被审过一次了。那参议院的话，最后表决是没有弹劾没有过嘛，就是说川普其实他等于已经被 vindicated 啊，就是已经被洗脱罪名了。你已经审过一次了，不能够再审第二次，这是美国宪法中一个非常基本的 no double jeopardy 哈、啊，是这么一个非常基本的规定。所以首先，这六这个事情，实际上在参议院弹劾案中的话，已经认定川普没有责任啊，洗清他的罪名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就算是科罗拉多州不承认弹劾案的结果，他也不能够在科罗拉多州的法官判决之前就认定川普犯了叛乱罪。这六其实也没有说川普是叛乱 ，OK， 只是说川普有责任而已。那你科罗拉多州的话也没有审这个案子，也没有给川普自我辩护的机会，你等于剥夺了川普辩护的机会，然后的话等于你就定了川普犯有叛乱罪。这个我觉得也违反美国的宪法啊，就是这个你没有给他这个 due process 啊，我觉得这是第二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合法的。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条款呢本身所针对的根本就不适用于川普，因为川普从来没有向美国在就任公职的过程中或就任军职的过程中向美国宪法宣誓效忠啊，所以这个条款的话也不适合总统，这第三条。第四条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州的最高法院做了这样的判决的时候，他等于用州的司法去干涉联邦的选举，这个呢就已经越过了州权，也就是说在你这一个州里面做的决定已经会干扰到整个联邦的选举的结果。那如果你可以这样做的话，别的州是不是可以有样学样，是吧？你把川普从这个选票上拿下去，那么别的州是不是可以把拜登从选票上拿下去，对吧？别的州可以说我认为拜登对这个南部边境的问题，就是说他没有履行总统的职责啊，他这本身就已经违法了啊，他等于和这些非法移民串谋去削弱美国啊，所以我们把拜登也从选票上拿下去，可不可以，对吧？如果你 科罗拉多州可以的话，那么别人为什么不可以？这就是一个最最关键的问题。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二三四四个方面的话，其实都是这一次科罗拉多州的重大的这个容易被人攻击的漏洞啊，或者说司法方面的漏洞。所以那么这个官司呢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这个法官基本来说的话都是站在川普这一边的。这个首席大法官哈，就是这个 Chief Justice， 就是这个 John Roberts， 他说如果科罗拉多州的做法成立的话，他会担心其他别的州也会以牙还牙，并且据此判定民主党或共和党候选人失去资格啊。所以就科罗拉多这样做的话，那缅因州也可以这样做，纽约州也可以这样做，是吧？都把川普从选票上拿下去的话，这就乱了，对吧？那其他比如说德州或者是佛州的话，把拜登拿下去，那不就乱了嘛，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John Roberts 就是这个首席大法官他的担心啊。他说这个如果有少数州来左右总统选举，这将是可怕的后果啊。这是这个 John Roberts。然后呢 Alito 啊大法官啊，这也是保守派非常著名的大法官，他说各州自行其是将会形成难以控制的局面。那么还有一个自由派大法官 Kagan 啊， Kagan 就讲，他说如果个别州可以决定谁能不能成为美国总统的话，这个是 questionable 啊，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然后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诺也在讲说，科州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剥夺了选民的选举权，民众有权自己选择候选人。也就是说这个事儿也是我长期讲的，就川普到底是不是应该能够当总统，应该是由选民来决定，而不是由某一个州的州议会来决定，或者由某一个州的最高法院来决定。所以现在总而言之就是说，刚才大家可以看到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跟我讲的这个概念基本上来说的话是一致的，就是说他们也是这样认为的。这并不是说我们有多么的聪明，这完全就是常识啊。所以我觉得科罗拉多州做这么一个决定，做了这么一个就是判例的话，是非常非常愚蠢的做法。那么根据美联社的整理呢，在九名大法官中有八名大法官态度都是比较明确的啊，就是是站在川普这一方的，只有自由派的大法官萨多马约啊 ，Sotomayor， 他呢是倾向支持科州最高法院的判决。但是呢 ，CNN 的这个分析，这是美联社的分析哈、啊。那 CNN 的分析的话呢，是说尽管这个所有的保守派大法官他们都对科罗拉多州的立场持怀疑态度，但是呢，我们也认为这个索托马约呢和这个 Kagan 啊这两个大法官也对科罗拉多州的这种立场表示怀疑。所以我觉得最后的结果呢，要么是8比1，要么是9比0。我觉得9比0的可能性更大一些。OK， 这个事儿现在至少在我们做节目开播的时候的话，最高法院还没有做出判决哈，所以这个事儿咱们如果有了更新的话再跟大家去讲。那么另外今天还有一个新闻，就是这个拜登他在这个自己住在达拉维尔的家里边啊，包括他什么在他的什么办公室的，就是相当于他已经卸任了之后啊，就是在那个办公室里边还放着美国的一些机密文件。那么这个机密文件后来呢就是被发现了，被发现之后呢，这个司法部就指定了一个特别检察官啊，叫做 Robert Hur， 这个人呢就对川普涉嫌不当保留机密文件这个事儿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调查。那现在呢他做了一个调查报告，说不建议对拜登总统提出刑事指控。这个拜登的秘密文件里面包括什么内容呢？包括这个阿富汗军事和外交政策啊，就像一些相关的机密文件，而且还有一些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相关的其他记录。那胡尔呢，就赫尔哈，他声称的这些记录涉及到敏感情报的来源和方法，就是说如果一旦泄密的话，不光是情报本身泄密，对于情报来源那些人他们都会造成威胁。那么这个特别检察官赫尔呢，他给出了一个理由，就是不对拜登进行起诉啊。他说我们还考虑到在审判中拜登先生可能会向陪审团展示自己，就像我们这个问询他的时候他所做的那样，说他对拜登有这样一个评价哈，他说他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善意的记忆不佳的老人。然后呢他认为就是说拜登拿走机密文件没有主观故意性。大家知道这个犯罪有几个要件啊，主观故意性、客观危害性，是吧，还有这个违法性。他说他没有主观故意性。那这个报告的话呢，就是说是完全为拜登开脱了，但这里面其实给拜登挖了一个坑啊，咱们刚才提到过哈，就是说拜登是一个记忆不佳的老人。而你作为一个总统来说，如果你记性不好的话，你想你怎么才能够胜任总统的职位呢，是吧？所以我觉得他虽然是不对拜登做出起诉，但是我觉得他讲这个话对拜登2024年的选举啊也是一个 很重大的打击。这个 Hearn 在2月5号这个提交报告之前呢，曾经给 白宫一个副本啊，不是提交报告以后啊，给白宫一个副本，就是给川普给这个拜登一个副本。那拜登那边看完了之后呢，没有要求对这个报告进行修改，他提交报告的对象是美国国会啊。那这个现在的情况就是，拜登呢，他在整个这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就是可能是跟他一贯的这个形象是有关系的啊，就是装傻啊，然后呢我也没有恶意啊，我这就是不小心干了这么一个事儿啊，至于怎么做的，为什么做，那我也记不清了啊，我估计可能就是这样，就把这个特别委员会就给糊弄过去。拜登呢后边还发了一个声明啊，他说这个这个详尽的调查，他说其实一直追溯到40多年以前啊，甚至可以追溯到70年代，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参议员的时候，估计就是可能问那个时候他有没有把文件拿到家吧。他说我完全配合，没有设置任何障碍，也没有寻求拖延。然后呢他说他们在10月8号和10月9号的时候对我在两天之内进行了5个小时的面对面的这个审问啊。然后呢说尽管那个时候以色列刚刚遭到这个袭击，就是10月7号的时候那个加沙那个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他当时我正在处理一场国际危机，但是呢我觉得我还是欠美国人民一个解释啊，所以我就接受了他们的这个问讯。那这个事儿哈，就是出了这么一个结果也不是令人意外，因为美国是有一个传统的，就是对于卸任总统啊或者在任总统都给予一定的礼遇。在任总统的话他可能会有 immunity 啊，就是总统豁免权，就是在当总统期间的话不会对他进行起诉。那么对于卸任总统的话呢，其实也一般来说给予礼遇，尽量的维持这个总统的面子啊，维持他的声誉。就像我们知道水门事件中明显尼克松就是犯了罪嘛，他那个窃听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对话啊，在那个民主党的竞选总部去窃听他们的对话。但是啊，就是当尼克松一辞职之后啊，继任的福特总统马上就给尼克松特赦啊，就是这个事儿不调查了，到此为止啊，就是为了保证他的这个声誉呢不要受到过分的损害。所以呢对于卸任总统来说或者在任总统来说给予一定的礼遇，这个我还是可以理解的啊，那不起诉拜登就不起诉拜登了。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说司法部在这个问题上是双标的。也就是说司法部我们知道在2022年8月8号的时候突袭了这个川普所在的海湖庄园。当时是川普在纽约的时候，突然之间晚上一群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就把他的海湖庄园给包围起来，然后的话就是到他们家进行搜查，甚至到川普的卧室进行搜查，然后拿走了很多文件。那实际上呢就是说这就是典型的司法部的双标啊，就对于川普呢拿走文件之后他们对川普进行起诉37项指控，但是对于拜登的话就不予起诉，这就是美国司法被武器化了嘛。所以这个美国司法的这种武器化呢显示出美国的政治传统已经被打破了啊，就是卸任总统不再给予礼遇。那之所以这样做呢，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还是出于政治动机啊，就是刚才我虽然说这个动机是很难猜测的啊，但是整个民主党但毫不掩饰啊，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双标就是想阻止川普参加2024年总统的选举。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做出这么一个不起诉的决定，对拜登不起诉，表面上对拜登是有利的，就像当年这个希拉里跟川普在竞选总统的时候，2016年当时这个就是 James Comey 啊，就是当时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就决定对希拉里不进行起诉一样啊，就实际上就是有一种以政治干预选举的味道。那在这个拜登的这个问题上，就是司法部的这个双标的话固然是让人诟病啊，但是我觉得最最关键的问题是当他们明确的指出了说拜登这个人记忆力不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拜登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么三个新闻哈，一个是这个梅西在香港就是没有上场比赛的这个事儿啊，再一个两个关于美国的重要新闻啊，那关于最高法院对这个川普能不能上科罗拉多州的这个选票这个事情，如果一旦有了更新的话，我们在这里面再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啊。那么今天呢就想聊到这儿了哈，最后呢想感谢一下乔治亚州的姚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好了，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不错呢，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视野。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夏代，帝禹时代之三，万国共主。大禹践行天子之位后，遵循古制，踏上了巡狩天下的遥远路途。所谓巡狩，是指天子定期巡视四方诸侯所镇守的地方。大禹王的第一次巡狩是向南而下，一直行进到淮水之畔的当涂山。圣王大禹在这里大会诸侯，史称涂山大会。史书上记载了涂山大会的盛况，当时有万国来朝，直献玉帛。诸侯们按照所建封国的大小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种等级，依照等级的不同，他们所执的玉帛也有不同。具体说来，玉分成五种玉，也称五瑞。帛有三种颜色，用来铺在玉的下面。精美的玉器是祭祀神明和祖先的礼器中最贵重的一种，帛也是所有丝织品中最高贵的。大大小小的国君们直献玉帛朝见大禹，在他们的身后，风中翻动着以龟蛇为图案的带有垂饰的旗帜，还有以雄虎为图案饰以羽毛的旗帜。在这场隆重的大典上，夏朝的人们再次奏起大夏之乐，64位舞者在铜钟、石磬、竹乐的合奏中铿锵起舞。他们头戴白鹿皮精致的冠，身穿白色丝增裁成的上衣和下裳，上衣稍稍袒露开场，展露出华美的锦衣。他们一手执羽，一手执乐，用舞蹈来敬拜天地，礼待八方来宾。好一派庄重，好一派祥和，好一派质朴的赏心悦目。对于散居中原的各诸侯国国君和部落酋长而言，大夏的乐舞就是另一轮文明的启蒙，这是一个值得神往和纪念的时刻。华夏正声和雅乐又增添了新的篇章，与此同时，华夏文化也又有了全新的内涵。在唐代人马杲编撰的《中华古今注》里，记录了一个颇为神奇的场面。在涂山大会上，突然刮起大风，雷声大作，在虚空的云层中显现出数万天兵天将，有的身穿金甲，有的身穿铁甲， 还有一种不穿盔甲的武士，额头上系着红绢。原来这是海神率领着他的部众来朝见圣王大禹。后来秦始皇巡狩到海滨时，也曾经出现了海神率部众朝见的场面。早在大禹治水时，就曾经有黄龙来朝见大禹，这次又有海神来朝见大禹王。这是因为在人神同在的上古时代，圣王大禹不仅是万国的共同主宰，也是山川的神主，全天下的共主。圣王大禹治理天下，像他治水一样辛劳。史书上记载，大禹王最后一次巡狩一直到达江南的大岳。在这次巡狩的途中，大禹王举行了封禅大典，封泰山以祭天，禅会稽以祭地。位于大岳之地的会稽山是大禹这次巡狩的终点。会稽山本名茅山，大禹王在这里大会诸侯，考核诸侯群臣之功，赐爵给那些有德者，晋封那些有功者。恶无戏而不诛，功无威而不赏，这就是会稽治国之道。也因此大禹将茅山更名为会稽山。此外，大禹还在这里接见高年大德的耆老，听言纳谏，征集书籍，重新确定并统一了重量、容量等的计量，又教百姓造井，定下众多美政和法度，流传后世。正如上一章所讲述的，月治天下的上古时代，同时有礼、政、刑作为治国的辅助手段。圣王大禹在定下共赋制度、五服制度、会稽考功等诸多美政和法度的同时，也定下相应的行政来保证美政和法度的实施。也就是说，破坏法度的人要受到刑罚的处置。然而南方巨人族的首领防风氏桀骜不驯，不听号令，不遵从教化，竟敢违抗命令，不前来参加涂山大会。事实上，宗主国和从属国之间的关系是和天道相对应的人间秩序的展现，不是仅仅靠人为的规矩来维持。因此防风氏的妄为绝不是一件小事。为了确立人间秩序和礼法，大禹下令对防风氏处以极刑，来警示天下的诸侯。由于防风氏足足有三丈高，行刑的人够不着他，最后是筑起了高大的土台才完成了行刑过程。这个土台就叫刑堂。有史料说，它的遗迹在山阴县北边15里处。1000年后，吴国攻打越国，在会稽山上发现一副巨大的骨骸，光是一节大腿骨就得一辆车才能装载。吴王就派使者去鲁国，把骨头拿给博学的孔子看，向孔子询问道：“请问这是什么骨头，竟然这么大？”于是孔子向使者讲述了涂山大会发生的事，并说：“这应该就是当年防风氏的大腿骨了。”说起巨人，在古书中有不少关于巨人国的记载，比如《山海经》里就有这样的描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炎，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另外还有“大秦国人长十丈”等等。此外，追日的夸父、舞干气的刑天和皇帝大战于涿鹿的蚩尤，都是身长数丈的 上古时代的巨人。防风室的一节腿骨在战争中无意间被发现，证实了在上古时代传说中的巨人族的确曾经生活在地球上。其实，古今中外类似巨型人类和小人国等很多令人惊诧的发现和记录一直是史不绝书。凡此种种不解之谜，未尝不可以当作一个有趣的思考角度，从而更加理性地重新回望人类、地球乃至宇宙的历史。圣王大禹巡狩天下，定下传国美政，他的圣德惠泽天地万物。于是在大禹王的时代，凤凰飞来栖息在树上，鸾鸟飞来安家落户，麒麟在庭中散步，百鸟飞到田间帮助农夫耕田。这些神奇的瑞象被记录在史册里，让后世的我们无限神往。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轻松一下，
笑破肚皮不赔偿。
算命。有位50多岁的老人，他有一个30岁的儿子。这个儿子非常懒惰，从来不工作，衣食全靠父亲供给。有一天，父亲带了儿子一同去算命，两个人都相信了算命先生的话。父亲可以活到80岁，儿子也可以活到62岁。儿子知道了父亲和自己的寿命后，天天在担忧。父亲便安慰儿子说：
别难过，你才30岁，还有32年好日子过呢。
儿子回答道：
我并不是担心自己的寿命，而是你的寿命叫我难过呀。
父亲听了非常感动，含着泪说：
你也不必过于担心了，我还有30年的寿命吗？
儿子说：
可是我仔细盘算了一下，你要比我早死2年，那还有2年我靠谁养活？
是90.1 FM， 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You're listening to CJ.